我们按顺序在读《使徒行传》啊，今天读到这里啊，特别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各样的方法引导他所拣选的使徒和使徒的同工啊，这样一个合一的团队。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各样的决定啊，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啊，做各样的选择，各种样的决定啊。当我们这个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的时候，做决定我们常常会咨询别人的意见哈。今天就更方便了，上网 Google 哈，去 YouTube 去学哈，做饭做菜不知道哈，现在最方便了哈。那这些小的决定还好做，当人生遇到一些大的决定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人商量了哈，家人了、朋友了，寻求专家的意见哈。但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知道哈，在大事小事上，我们都要寻求上帝的引导，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怎么能够知道神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带领呢？所以圣经就给我们很宝贵的这个经文的引导和教导哈。我们在经文当中看看神在历史上、神在过去的这些的事情上，他是怎么带领的呢？当保罗这些的使徒出去来为主做工的时候，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带领他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凡事上要做的这个方向和他的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思想神的引导。除了我们个人的引导，我们也想明白神的引导之外呢，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也要知道神在这里把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要成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刚来到我们教会的人那他一定想了解这个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这样一群具体的人，他们到底要做什么，要成就什么？那在我们教会待时间久的，从我们教会6年前就一起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过去6年了，我们也会问，在过去的6年当中，神在哪些事情上如何的带领了我们？那今后呢？前面我们教会的发展的方向又在哪里呢？大家看我们的报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场地需要的考察委员会在为教会的前面的发展、场地的需要做一些的研究、做一些的考察做一些收集的资料。我们还有一个叫聘牧委员会我们需要年轻一代的这个服侍他们的这些的传道人，能够在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当中更好的去造就门徒、传扬福音。那这两件事情都是蛮大的事情对于教会的发展来讲那有没有优先次序呢？我们怎么摆这些事情呢？在这些重大的决定的面前，作为教会，我们该如何去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呢？常常我们会问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看。那刚才我们只读了16章的6到10节，实际上这一段是紧接着15章36节下来的神是如何引导他们的使徒行传又被称作圣灵行传，所以这里面充满了神对人的带领圣灵常常会讲话的所以我们看第13章的时候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蒙神的祝福，很兴旺人数增加，那他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他们这些领袖就聚集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甚至禁食，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开始讲话了圣灵直接跟他们讲话。那里列了5个人的名字这5个人应该是当时教会的先知和教师，教会当中常常领受神的话、教导神的话语的人。神直接对他们讲话，说差派2个人，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让他们去成就神召他们要成就的事儿。他们再次祷告，得到印证这不光是他们5个人了， 肯定是他们要分享哈，神对他们所讲的话，全教会都认定了，所以全教会一起为他们祷告，差派他们出去啊。这是第一次宣教旅行，从第十三章一直讲到第十四章哈。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哈，神怎么引导他的教会啊？怎么引导属于他的儿女啊？借着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圣灵，借着我们内住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哈，听圣灵的讲话，分辨圣灵的声音。第二个，到了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说教会出问题了，因为有人在教会里面传不合圣经的道理，所以保罗、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就跟他们辩论啊，这是不对的，这是假的福音啊。那在安提阿教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带到耶路撒冷，借着教会领袖们在一起聚集开会祷告，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去分辨啊。所以你看，神借着彼得讲话，借着雅各讲话，借着保罗、巴拿巴起来做见证，回到圣经的话里面，最后当雅各下结论的时候，他要引用圣经的话。早早在旧约里面就预言这件事情了啊，人得救是靠着信心，这个律法只是让人展示看守的，最后要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割礼啊，凭着内心的相信，而不是凭着外在的这些的做法、行为、守律法啊，人才能够得救啊。所以这是第二种方法啊，这些认识神话语的人，这些被神所拣选在教会当中做带领工作这些领袖们，他们在引导神的教会的过程当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啊。那教会也知道，所以当这使徒们、长老们在一起聚集，最后下了结论，写了一封信之后，全教会就怎么样，就跟从，全教会就接受啊，然后全教会就接受神借着使徒和长老们的带领去跟着他们，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啊。接着这个事情的解决呢，教会继续的坚固，继续的得以成长。好，今天我们到十五章的三十五节，耶路撒冷大会开完之后，神又怎么进一步的引导保罗和巴拿巴呢？好，没有想到神第三种方法哈，借着什么打乱人的计划。人是有计划，要应该有计划，教会应该有计划啊。保罗、巴拿巴也有计划啊。你看他们过了一些日子，这是在安提阿教会哈，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和如何。他有没有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其实很简单，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他们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已经建立起一些的教会哈，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呀，在这个以哥念呢、路斯德呀，包括特庇城哈，那里面都已经建立了教会哈。那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想回去探望这些教会的情况如何啊？设立的长老啊，他们牧养教会牧养的如何？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些的进一步的教导、兼顾啊、鼓励啊、医治等等啊？所以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初衷，他们想再回去。他们要去的时候，他们又想着说，哦，我们这次出去我们要改变世界，这次出去我们要这个成就，这个把这个福音带去欧洲的这个目的。没有，他们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计划，出于对这些教会，他们亲手做工哈，建立起的教会，带他们信主啊，带他们成长的这一批弟兄姐妹的一种的爱，一种的关切，很简单。但是呢，当他们这样去的时候呢，神就开始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啊。那这样的引导就先要打破他们原先的这个计划啊，破除他们原先的想法，才能够让他们产生突破，才能为主做更大更多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有这个计划，结果呢，哎，接着他们吵架啊，吵了一架。你看，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巴拿巴有他自己的意思哈，英文叫 wanted， 他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巴拿巴这个人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哈，读到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他叫劝慰子，他是安慰别人的人，他很会带新同工， 他很会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童工啊、肢体啊，在这个软弱的时候能够成长起来。保罗当初就是受他帮助啊，当初教会都不敢接纳保罗，都躲着他，只有巴拿巴第一个站出来哈，接纳他，把他引导到教会的里面，认识使徒，然后建立这些关系啊。所以在保罗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巴拿巴就给他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带领和安慰。那这一次他又是他看到这个，虽然有一点软弱的这个马可哈，但是他从马可的身上看到他的潜力，他知道哈，只要加以时日，花时间去栽培他、陪伴他，这个年轻人一定会大大为神所使用的。他看的没有错哈，但这个时候呢，他有意，但是呢，保罗以为啊，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啊，所以保罗有另外一种的看见。保罗更看重这一次他出去以后，他们原先这个计划怎么能够成就呢？兼顾这些的教会，如果自己都不兼顾，这些同工都不兼顾，他们怎么能去兼顾别人呢？啊，所以他并不赞同哈，这次就带着马可同去。啊，神借着这个吵架，吵得很厉害啊，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这个马可哈，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这是巴拿巴的老家，就在那里啊。然后呢，保罗选择了另外一个同工叫希拉，也出去了。所以这一次看来，教会是站在保罗这一边啊。巴拿巴带着马可去，并没有提到教会为他们祷告、祝福、差他们出去啊。但是当保罗和希拉出去的时候呢，是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看看这个地图哈。这一次安提阿他们从这里出发啊，是要看望他们第一次旅行步道建立起的教会哈，在这个这叫南加勒泰哈，有北加勒泰，这是在南加勒泰的这个教会。第一次他们是走水路哈，从这边南边上去的，但这一次呢，他们是从陆路走哈，所以他们先走的地方是叙利亚和基利家啊，基利家这里有大树哈，就是这个保罗老家所在的地方。所以这地方的教会啊，他们一路走，一路传，一路去教导，兼顾众教会，用神的话语。然后就来到这个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会的地方哈，来兼顾他们。然后最后蒙神的引导哈，一路走到这个特洛亚，然后又跨过这个海峡来到了欧洲哈，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路线啊。你看神在这里做什么啊？神的计划是什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保罗和希拉啊，这是第一对哦，记得哈，这一次出去是两对同时出去，还有一对哈是这个巴拿巴和马可，这是他们一开始没有预计到，他们以来说一起去啊，一起建立的教会，一起去兼顾他，但神借着他们的这次的纷争哈，产生两个团队。做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啊，但都是在神的计划和引导当中啊。那这个上面这一对哈，越走人越多啊。他们走到这个路斯德的时候，就遇到了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被当地的教会所推荐啊，显然这个年轻人呢，在路斯德、在以哥念都是忠心的服侍啊，尽心尽力的服侍。教会认出这个年轻人的这种的潜力，所以极力的推荐给保罗啊，所以保罗没有带上马可，有神的计划啊，有神的安排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团队的需要啊，不光有这个保罗和希拉出去，还要有年轻的一代的传道人跟着他们一起走啊，所以他们就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啊，选择了提摩太。这个团队继续走，走到这个特罗亚的时候，又有一个同工进来，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就是这个路加。你注意哈，读到16章的6节、8节，还讲他们，圣灵不准他们哈，圣灵阻止他们。但是到了第10节，就变成什么？我们啊，保罗接受了异象，我们认出来了，我们都认出来了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要到这个马其顿啊，就是欧洲这一边。 所以从他们换成我们，显然这个作者哈，这个路加是在这个时候哈，就是在特罗亚保罗在等候神进一步带领的时候，第四个同工加进来。你看，保罗和巴拿巴一开始的计划是要兼顾宗教会，继续传福音。但显然，神的带领远远超过他们当初想象的，不仅要继续传福音，不仅要兼顾各地的教会，不仅要在各个教会里面建造门徒，还要怎么样？栽培仆人，栽培新的同工起来。你看这个第二次宣教旅行到这里的话，马可、巴拿巴啊，马可后来成为马可福音的作者，成为传福音当中大大被神使用的人啊。是经过了那一次的低谷之后，借着巴拿巴的陪伴和栽培，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啊，成为这样的工人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提摩太啊，提摩太是后来在以弗所啊，在那里专心牧养教会的人啊。当保罗离开以后，他把提摩太放在那里啊。所以保罗写的这个13封书信当中，特别有2封是专门写给提摩太的啊。就是他在以弗所、亚细亚这个地方牧养教会的时候啊，所以借着他提摩太与保罗的同工，成为新的一代的神所大大使用的传道人，而且借着他们彼此的同工，完成了一些圣经很宝贵的属灵原则的启示。提摩太啊，是借着神打破了他们的计划重新的在新的这个情况下做工所带来的。再有这个路加，我们都知道哈，路加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这个路加写出来的啊，感谢主啊！借着人想不到的时候，借着人想不到的方式，神借着打乱他们原有的计划哈，能够彰显他新的啊，人超过人所想所求的一种做事的方式。这是第三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常常有自己的安排，有常常有自己的计划，这是对的啊。凭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决定，我们是要做我们这一部分该做的事情啊。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啊。但是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种的准备哦，要预备好啊，神可以随时的改变我们的计划啊。我们要学习随时的来听从神的新的进一步的带领。然后呢，带着信心哈，破除我们原有的计划，来跟随神的引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啊，2019年底的时候，哇，这个我们为2020年做了很充分的预备，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宣教的计划哈，我们要去哪里短宣等等哈。结果当2020年疫情一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改变。那在疫情当中，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啊，寻求，哎，神就有做事的新的方式向我们显明啊。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啊，就能够进一步的去认出神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的当中要做的新的作为。好，不是一次哈，记着再次打乱人的计划啊，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记载当中，你看，圣灵禁止他们。啊，他们要往这个亚细亚啊，就是以弗所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在那个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地方。照人的判断，我们要到人多的地方，有重要的这个城市的地方哈，能够带来周围的地方影响力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亚细亚啊，要去以弗所啊。结果呢，圣灵禁止他们。你看，再一次，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有他们的看法哈，但是圣灵不许。然后他们呢，就顺着圣灵了啊，既然往这边不让走，那往另外一边走吧哈，就经过弗吕加、加勒泰，这是北加勒泰哈，经过这些地方。但是呢，再一次，圣灵不让他们在那里哈，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地图哈，圣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把东边的路也堵死了，西边的路也堵死了，让他们只有一条路，再往前走的话，除非他们往回走，但他们又知道哈，神差派他们出来不是要走回头路的哈，他们要往前走啊，所以最后 找到特洛亚啊，在这特洛亚的地方就发生了很著名的、很重要的哈啊，不光是对他们这一次宣教旅行造成决定意义的影响的一个事件，而且对整个教会的发展、福音的传播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因着这一次的事件哈，马其顿的呼召呼声而蒙恩啊，这是神要做的很大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不明白啊，你看这个地图哈。 他们在这里兼顾这些教会之后，他们首先想的是去亚细亚，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个地区的中心。但圣灵不许的时候，他们就往这边走，弗里加和加勒太哈在这里，但圣灵也不在这里为他们开门，他们就往美西亚和比推尼。所以他们想的都是在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想去其他地方，他们这个地方比较熟哈。 文化呀、背景啊、人呢，他们也都比较熟，所以他们想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呢，神一路的带领把他带到特洛亚这里，然后借着一个呼召，让他们过这个海峡，要去欧洲去传福音。欧洲对他们是陌生的啊，语言呐、文化呀、人呐，他们都不熟悉哈，所以他们一开始没有想，没有这么大的胆量，要到这里去。但是在这里，神特别借着异象向他们显现。 然后这个团队都一起的接受，一起的领受啊，就带来了他们传福音的一次新的突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啊，在夜间里面有异象显于保罗啊，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啊，两次用这个词哈 ，vision。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啊！这就说明保罗是领受异象那个人，但是做决定的不是他一个人做的哈。我们这个团队包括希拉呀，包括提摩太呀，包括路加哈，所以这几个人一起领受了啊，一起认出哈，我们都有圣灵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啊，大家一起认出来，所以我们就认出来这是神的带领啊，以为神召我们。 不光是招保罗一个人啊，招我们，我们这个团队一起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这就是著名的啊，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召，是借着一个特别的意象，所以在意象不是天天有的，意象也不是你一求就有的，意象常常是你看，如果他们不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 不立定心智，跟从神已经给他的带领，就是传福音完成这个大使命的话，神不会给他们异象。是他们已经在遵行神吩咐他们清楚明白该做的事情，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神借着异象呢，给他们有新的带领，啊，有一些具体的带领，啊，有一些具体的突破他们的传统啊，突破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一些的固有的观念呢。当这种 关键的时刻要产生突破的时候，神会借着这种特别的方式啊，就是给他们看见异象，然后借着异象，异象也不是求来的。如果时间没有到哈，你看，摩西在旷野居住了40年，如果他从第一天开始求异象的话，他要求40年才能求到异象哈，所以这个异象通常不是求来的。 是你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当神的时间到了，神主动向人显示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五个方法哈，就是神是借着异象显示异象的方式呢，来引导人啊，引导教会来做神要让他们去做的事情啊。那什么是异象啊？我们简单的给一个定义哈，异象是神借着圣灵。 在特殊的时刻赐给人的灵里面的看见，传递神的旨意和他要传递的信息，来推动神要成就的工作啊，这叫异象。神为什么给人异象呢？是要带领人成就神要成就的事儿啊，要借着人的相信，而且要借着人的顺从啊，不光要领受异象，而且神常常给什么样的人异象呢？就是给那些 有信心去顺服的人，如果给你，你还在那里犹豫哈，给你了，你还在那里讨论啊，给了你，你还说，哎呀，让我商量商量，选择选择哈。 那这样的话，神可能就不会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教会显示他的意向。神常常是知道哈，我们有一颗顺从的心，如果给了我们意向，我们不会浪费神的意向，我们会顺从的去跟随，只要神显现，神带领，不管带我们去哪里，我们想去亚细亚，但神带我们去欧洲，我们也去。 这是保罗和他们同工所显现的这样一种的信心的品质哈。神常常向这些人显现他的意向。好，我们看这个意向有七个特点啊，七个特征。第一个呢，意向是来自于神的啊，这不是人想象出来，人不是人推理出来的哈，不是人计划出来的哈，是神。 向人去显现。我们讲这个过程哈，保罗他们这个过程，他们从安提阿出发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们要去欧洲，我们去改变世界啊，没有呀。神要借着他们去欧洲，神要借着他们去改变世界，然后神的时间到了啊，神就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借着意象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应该去什么。意象常常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 当然，这个人要常常向神敞开哈，但是是在人没有预计到，没有遇到神是主动的哈，神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人不知道哈，所以神选择他的意向，神选择他的时间，然后神选择要去显现的对象啊，这个人是谁啊？所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摩西看见异象，摩西那一天去放羊，他没有想说啊，今天我要去看异象啊，今天我要等候神向我显现异象，没有，他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 他就是日常40年都这样过了，每一天去牧羊啊，到时候就去牧羊了，忠心的做牧羊人啊。然后神的时间到了哈，所以神借着这个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哦，他就看到异象了。过了40年了，在旷野已经做了别人的丈夫，做了别人的儿女婿哈，做了这个儿子的父亲，已经习惯了，不想改变了，对不对？ 所以神才用这种特别的意象的方式，要让他改变，要让他突破，要让他做新的事情哈。所以他当在意象当中听到神对他讲话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没有想到你怎么会选我呢？我40岁的时候你不选我，我现在已经80岁了哈，我以为这人生就如此了，这般了哈，没有什么新的作为了。但偏偏就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神的呼召，神的意象，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 临到摩西，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意象是出自于神，神选择哈，神选择向什么人，神选择是什么时候显现这种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呢，我们不要天天说，啊，一定要求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象出来哈，我们要忠心啊，忠心的做神已经吩咐我们该做的事情。 已经好多的事情忙都忙不过来哈，忠心的持守，忠心的向神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哈，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当神觉得有必要的时候，神选择要突破的时候，他才会向我们显现新的意向来，所以忠心持守，我们已经有的啊，去忠心去做啊，我们就会蒙到神特别的一些的带领。 第二个哈，意象是借着圣灵的浇灌啊带来的结果哈，有圣灵的人才会有灵里面的看见的啊。那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是比较特别的啊，在旧约的时代，神是选择一些特别的，像士师啊、先知啊这些啊，这个祭司长老啊这些人啊，要特别的这个拣选的人。 才能够有圣灵暂时的内住在他们里，但是五旬节以后，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哈，所以在新约的时代，看见异象不再是一些特别的基督徒的特权，而是神给教会、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普遍的一个恩典。当然，我们会看哈。 哪些人神特别容易选择向他们显现异象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圣灵来了以后，我们都有这个能力去看见神要让我们显现，让我们看见那些异象哈。你看保罗他往亚细亚去不行，往北边去也不行啊。 当他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神借着这个异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是神要带他做新的事情了。怎么他能够马上知道？因为他里面有圣灵啊，圣灵借着异象对他显现、讲话、呼召他，然后他里面的圣灵呢，马上就有回应啊，帮他知道说，哦，这是神的带领。然后呢，路加、希拉和这个提摩太，他们里面有圣灵，他们圣灵就一起来印证说，啊，这是的，没有错，我们一起去啊。所以他们就一起了。所以借着圣灵的内助，圣灵的这个引导是非常关键的哈，分辨异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也是在五旬节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对我们所讲的那句话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以后，这些人说：“哎，这些人喝醉酒了啊！”这些人这个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在讲方言啊。彼得说：“不是，不是啊，这他们被圣灵充满，能够讲出方言来，能够看到异象，能够老人能够看到异梦，是因为约珥书的预言。”约珥书里面早就预言了，在末世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住在他的儿女的心中的时候，年轻人会看到异象，老人会看到异梦，然后神会借着这种方式呢，借着内住的圣灵来清楚明白的引导属于他的儿女，引导他的教会啊。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一路看来很多啊，很多的地方神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引导人啊。所以圣灵的浇灌啊，你要想明白神的引导和旨意啊，你要先听清楚啊，圣灵跟你的里面的圣灵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来啊，这是第二个特征哈。第三个来自于神的意象的特征哈，是常常在祷告与亲近主的时候发生。你想保罗这个路也不通，那个路也不通，这些人走到特洛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能做事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定在祷告，对不对？他们一定在那里等候神，神进一步下一步怎么去带领啊？最明显的就是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彼得那里啊要吃午饭了啊，他到楼上去做什么？在祷告的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魂就出去了哈，就到了这个魂离开他的身体哈，就在灵里面看到了一个新的异象啊。就看到那个大布就下来，从天上下来哈，上面挂着各样的动物，但是这些动物都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吃的，但是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啊，而且不是一次哈，啊，一连三次对他这样讲。祷告等候，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就会向神敞开，你的灵就会更加的敏锐哈，你已经预备好了哈，神要讲话。看看谁预备好了，对不对？像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像那些预备好的那个心，像那个预备好的教会，预备好的团队，对他们讲话，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哈，对于教会，对于教会当中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要常常的在一起祷告，常常在一起等候，常常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单独的寻求，而是聚在一起。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在一起同心的祷告。如果你对场地、教会场地的事情有负担，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专门为这件事情祷告啊。你既然对这件事情有负担，你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见，来祷告啊，等候在神的面前来听从神的引导和带领。如果你看到教会当中年轻人的需要，觉得我们需要第二位的传道人，那你就一定要来祷告会啊，大家一起来为这些人祷告，等候在神的面前。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借着这一批祷告的人向他们讲话，启示他的心意，对不对？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神给我们的意象，从神来的意象，不是随随便便给的啊，往往是要让我们突破传统，突破固有的观念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准备哈，我们要求意象的话，我们要做好准备。神无论带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跟随。神不管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要怎样去跟随。只有这样的心智的人，神才会把这个意象向他们显明。 保罗他们熟悉小亚细亚，但是神要带他们去不熟悉的欧洲去传福音。他们有这样的心智，神只要带领，神只要显明，我们就凭着信心去走啊，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领受经历神的这种的信实的带领啊。所以彼得啊，在这里看到挑战他的观念呢，这些不能吃的啊，所以他第一反应不行不行，这些是不能做的啊。但是神要借着他，不光彼得一个人带来突破，要借着彼得呢带来全教会的突破啊。福音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给所有的人啊。所以彼得先产生突破，然后当他跟回到耶路撒冷跟教会分享的时候，也带来教会的突破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要准备好突破我们原有的传统。第五个啊，意象，神的意象的特点呢，有的时候需要解释和印证的啊。彼得看见异象，但他听到神的声音，他还不大明白，那到底什么意思？他还在思索的时候，神就派人来找他，从哥尼流家里面就来了人，就跟他讲说：“哦，神在那边也向我们显示异象，告诉你到我们家里来传福音。”哦，这时候他就清楚了。所以这一次产生一个极大的突破，跨越了犹太人和非外邦人之间的种族的界限，进入到这个。福音开始进入到外邦人当中，是借着这一次异象所带来的突破，但是需要解释，需要印证，所以神在彼得这里显现他的异象，同时在哥尼流家里面向哥尼流借着天使向他讲话。神在异象当中对保罗，保罗是第一个人，对他讲，对他讲完以后呢，要借着路加、希拉和提摩太的印证，他们同时认出来啊，所以他们就一起来跟随这个异象啊。所以异象我们需要彼此，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祷告啊，在一起分享，在一起寻求，在一起去商量啊，那彼此的听倾听啊，神可以借着任何一个人，圣灵内住的人讲话啊，那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彼此的倾听以后，圣灵会引导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好，第六个啊，这个异象的特点啊，异象会带来人的这个进一步的委身啊，要有这个 commitment 啊，异象会借着那些顺服神旨意的人来成就啊。所以你看保罗就有这个特点啊，保罗从他得救开始啊，因为他后来一辈子跟随神啊，他到了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我这一生这个跟随主啊，我没有违背神从天上赐给我的异象啊，那是指着他得救的时候，天上来的异象，天上有大光向他显现，给他呼召啊，告诉他他要做什么事情。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跟随这个属天的异象啊，一生委身给主，一生来决定来跟随主啊，顺从神的带领啊。你看他一生吃了多少的苦，因着要成就这个异象，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看，被打被关，最后是为这件事情殉道的呀！你看，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他一生委身给主，一生顺从神的旨意，从他得救的第一天，领受异象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持续的跟随主，走前面神要带领他们的，带领他的道。第七个特点，神给我们的异象啊，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啊！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愿意跟随，愿意照着去采取行动，一定会啊，借着我们的顺从的行动呢，会产生属灵的好果子。你看，借着这一次的突破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最后整个罗马帝国、地中海沿岸啊，整个的福音欧洲。到后来这个非洲的北部啊，整个啊福音得到广传，这是让我们看到的啊。总结一下啊，神借着这样一些方法啊，总结起来可以说四种方法啊，中间两个是重复的啊。圣灵可以直接对我们讲话，圣灵可以借着教会所设立的牧长、执事、同工来带领这个教会啊，分辨认定同行的认出神的带领 和意向。然后呢，我们要尽心尽力去打算、去计划啊，尽我们所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预备好，神可能随时的改变我们的计划，调整我们的方向，那我们要去顺从。最后，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借着显现意象的方式来引导、来带领我们啊。我们也讲了这个意象的七个特点啊，从神而来，借着圣灵的同住啊，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等候，向神敞开，然后呢，啊，这个挑战我们的传统的意识，克服这个界限拦阻啊，需要彼此的印证啊，然后呢，带来我们的委身，带来我们的顺从，最后意向成就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啊，把荣耀归给神啊。那我们怎么应用呢？今天我们来思考哈，神的带领。那我想借着三段啊圣经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提醒啊。第一个，我想到的是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六年前我们写下来的啊，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你到教会的网站，中英文版本哈，简体字、繁体字你都可以找到的哈。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六年前我们就已经设定的啊，在这里的，我们只是平时不大常讲啊。其实这是我的亏欠啊，我应该常常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方向在哪里哈？我们已经设定的神当初给我们的托付在哪里，对不对？其实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同活出所学的圣经真理。这是六年前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也是过去六年当中我们很专心的在做的一件事情，围绕着神的话，一方面学，一方面用，很简单但是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每个星期都跟大家报告211读经计划，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哈，我们就一直没断过哈。211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哈，每年我们从讲台上要跟大家好好的解析两本书，这是二哈。一，每个星期啊，我们要背诵一节圣经的经文，记在心中啊。每一天我们要读一段的经文哈，211，都是围绕着神的话。在过去这六年当中，我们很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讲台讲，逐日学教，每个教会团契的小组都在查经，而且我们每一天大家起来啊，就是来聚集要读神的话，这一点上面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提醒大家要活出来。这一方面是我们要今后神要让我们加强的地方，不光要学，学了很多，但是呢要注意每一次学到神的话都要怎么样，都要应用的，都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对神的敬拜，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次查经最后要落到的那个一点上面，我们不仅要读很多，学很多，知道很多，我们还要用这些宝贵的圣经的真理来改变，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不光只是做听到的人，不光只是做查经的人，而是做行道的人。我们一起把这段话来读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看到的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哈。只是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在我们的这个意向的这个宣告当中呢，还有叫彼此相爱的教会大家庭。那这一方面不需要再多的教导了，对不对？这就是需要我们去行道啊。在神给我们这么多可爱的、不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一起哈，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在这里，可爱的同工啊，是好同工啊。不可爱的、跟你意见常常不一样的同工，是你生命的同工啊。我们在一起彼此的铁磨铁啊，一起来成长，都是学习彼此相爱的好机会，对不对呀？所以这一点哈，我们记得哈，要行道啊，这是我们今后要更加强调。我们前面六年做了很多啊，但是这一方面呢需要加强。所以今后我们在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想到，我读了这一段 ，so what？ 我该怎样去行出这一段的道呢？我明白了啊，不要太多的去研究说 那些我不明白的东西啊，因为隐藏的东西常常神就是向你隐藏。时候没到，他还没有向你开启这段话语的那个亮光的时候，不要太着急。但是你已经读懂的，你已经明白的，这是我们的重点，要去行道。你既然已经读懂了，不要说哎，可以了，画个句号，往那一摆，材料一丢，读懂了，读懂才是开始哦，读懂了才是我们行道的开始，对不对？所以很多很重要的、很明确的教会当中，神给我们的教导都不是那些难懂的，都是容易懂的。但是容易懂的道理呢，常常容易被人忽略。我们会讲说我已经懂了，以为就完了，没有。当你读懂的时候，才是行道的开始。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提醒大家，我们彼此来勉励啊。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啊一句话就是，啊，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啊，我就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几个人？两个人哦。你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神就垂听。只要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你在家里就可以做到啊。夫妻两个人，加上信主的儿女，你随时都可以啊，在神的面前，家里有什么需要重要的决定要做啊决定的，你就可以祷告，支取这个恩典，两个人在一起祷告。教会更是这样啊，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光是祷告，而且这里两个人在地上怎么样？同心合意，你要跟你的同工、跟你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哈。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使意向的宣言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哈，我们要将同心建造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哈。怎么能够建造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呢？那一定是在祷告当中，对不对？不是哪个人突出出来作为中心，而是基督作为中心，那大家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要同心的建造啊，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走你的方向我走我的方向啊，而是大家能够朝着一个方向同心。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在一起啊，花时间在一起的祷告，借着祷告去建造。你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祷告清楚了，得到同伴的这个认同印证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做。怎么能够同心的去为主去做见证？一定要借着祷告哦。你祷告通了，跟神通了，彼此才能够相通，对不对啊？不是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照着神的旨意、神的意思。那你要跟神通啊，对不对？那这就是祷告，借着祷告啊。最少到两个人，这不是讲到一个人的寻求哈，因为这里特别讲到两个人啊，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寻求，是大家在一起的祷告会的祷告啊，我们一定要一起起来哈，同心的祷告才能够重新的去经历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信实的带领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把这句话也一起来读一遍哈，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好，第三句话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好，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为什么行善不要不可丧志？因为行善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你坚持去行善的时候很容易，励志容易，有的时候丧志也容易。年初设定的励志啊，可能过了几个月遇到这个难处，要付出代价啊，要付出时间精力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退缩。特别是当你听到别人的反对的意见的时候，别人不同意的时候啊，很容易就 discourage， 所以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很容易灰心，对不对？比如跟随主会跟到一个地步，怎么越跟越孤单啊？你知道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的拦阻， 很多的困难啊，所以完成神的意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付代价的啊。我们要做好准备，跟从主付上代价啊。保罗和他的团队要克服多少的困难？他们顺着神的意象一到欧洲，第一件事遇到什么？遇到被人逼迫，被人陷害啊，抓到监牢里面，被人打得很惨哦。这个时候就容易灰心呢，这个时候就容易丧志啊。但是既然你已经清楚了，分辨清楚这是神的带领，神就会负责到底。遇到困难，凭着信心站立得稳，神会带你 go through， 会带领你突破，会带领你通过这种的突破。困难越大，好像就像你属灵的食物一样，那些仇敌都成了你的食物。当你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这些困难成了你信心成长突破的一个契机。所以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持续去做，不要轻易的放弃。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神有他的时候啊。种田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呢，你种下第一天，你不能期望第二天结果子啊，种下去，到了时候你要等待，你要继续的辛勤的劳作啊，时候到了就会有果子啊。当初我们设立这个意向宣言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这是2019年啊，在近处和远处的人都能因我们而蒙受福音的恩典。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上网，2019年疫情之前，但感谢主哈。后来神的带领真是这样啊，我们以为说近处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是靠着福音的聚会啊，教会的聚会啊，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理所当尽的责任啊。远处怎么能够向人传福音呢？那一定是差派短宣队了，或者是我们奉献了支持远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远处去。但没有想到啊，借着疫情把我们逼上网络，今天我们不光是传福音，不光我们查经啊，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可以同时为主去做见证，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象到的。但这正是神在这个新的时代做的新的事情。所以解经的人都会告诉你哈，使徒行传1章8节那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中间的连接词不是或，而是和啊。也就是说，同时教会你们领受圣灵的能力啊，圣灵降下必赐给你们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地极同时为主去做见证。今天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借着我们信心的跟随，凭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认定这样的意象，凭着信心去跟随这样的意象。是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身边的人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神在这个新的时代做的新的事情，要借助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管道，在网络上好好的去为主去做见证，好好的去带领弟兄姐妹走门徒的道路，近处的、远处的，我们都一起同盟福音的恩典和好处。所以用这句话哈，跟大家彼此的共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成就啊！过去8周我们很兴奋，每一周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啊，十几个人决志信主啊。昨天的聚会，神再次显明他的同在，十几个信主的人当中，7个人决定要受洗。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你是信实的，你应许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主，当我们带着一点点的信心，尝试着学习着跟着你带领我们 MGC 这些弟兄姐妹走在你所引导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你的信实，彰显了你的荣耀，经历了那个福音的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而且我们要在这里继续的等待， 继续的来寻求你对我们前面的带领，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赐给我们谦卑寻求的心，一直走在你所引导的正路义路上面，不偏左不偏右，目的是让神在我们当中显伟大，得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